包公归魏俊瑜的把衣服穿好了，连他的小老婆家眷就做了俘虏。但是冯玉祥指令不要亏待曹锟，多年的交情了，那曹锟也是老帅，跟自己相处多年了，你就在总统府官邸老实一待，供你吃供你喝，你别炸刺儿就行。所以说冯玉祥进了北京之后，首先下令解散国会，唯阻止一律取消。那么将来大总统的人选在战争结束之后再做决定，现在实行军管。你看北京末代皇城啊，全都是国民军，双下子背着大刀扇。据说国民军的纪律在军阀当中那是第一流的，比较严正，也不欺负老百姓，公乃公卖。这与冯玉祥将军的领导是有绝对关系的。老百姓一般怕别的军队，不怕国民军，所以北京安静如常。这里面还坐着个小皇帝溥仪，还在里边待着呢。每一年中华民国还得供给他们400万元的差销，这成何体统？民国建立都13年了，还养这玩意儿，不伦不类的。从我这儿说就得改变，因此他下令命大将陆中林、张弼带着2连手枪队进了紫禁城，来找溥仪来。溥仪听说大兵进了紫禁城了，吓得不敢露面。谁接待的呢？内务府大臣，也是溥仪皇帝的老丈人，叫吴元，接待的陆中林。哎呀，这吴元的腿肚都是转筋呐！见着陆中林之后，陆将军把国民军的决定向他做了通报，给他提出5款主要的意向。400万元太多，老百姓的负担太重，养着你们这帮人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对国民一点贡献都没有，白吃白喝那不行，但也不能不给你们生活出路。从打今天开始，把400万元降成50万，这就对你们不错了，你们签字吧。另外限3小时搬出紫禁城，要过了1分钟别说我们不客气，3小时就得搬家。龙元闻听五雷轰顶，知道不能再讨价了，飞报溥仪皇帝叫他签字。哎呀，这溥仪掉了眼泪，苦于无奈，只好签字画押，马上打点东西搬出紫禁城。从辛亥革命到现在，这个小朝廷又存在了13年。这溥仪也含着眼泪离开了凤阁龙楼。要说这个皇帝从秦始皇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，经历了2000余年，真正结束的谁手呢？结束的国民军冯玉祥手里头。那不管这小朝廷有没有用，毕竟还存在。真正解体是从冯玉祥这开始。你看过电影《末代皇帝》，那是一点都不假。 这溥仪搬出紫禁城之后带着家眷去哪儿去？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，一开始住在他爹家里。他爹就是醇亲王载沣啊，就是那摄政王啊。可他爹那脑瓜皮太薄了，一看他儿子领着家眷搬到他家，现在时局又这么乱，你知道引来什么大祸呀？载沣一想，这几年呢，我过得挺好啊，平安即是福。他妈，我儿子这一来，打破了平静了，这可不行啊！不能长期在我这儿住着，把老头子急的每天做牙花，是愁眉不展。你说这个溥仪在这儿住，能安稳得了吗？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，溥仪手下有位老师叫郑孝胥，哎，他给出了个主意，说陛下不必焦急，微臣给您奔走奔走，我去安排。这郑孝胥啊，就找到日本驻北京公使方泽，他跟方泽还挺熟悉。经过会谈之后，方泽笑呵呵一点头，哟西，可以，就答应了郑孝胥的要求，把溥仪这一家子接进公使馆。你看这玩意挂的高要旗呀，谁也不敢动，到这就保险了。但是公使馆毕竟不能搁住户，三天五天行，十天半月可以，这样长期不是那么回事。但是溥仪手下还有一位干臣叫罗振玉，经过罗振玉的奔走，到了天津，见着日本驻天津总领事，日本在天津的驻村军司令，经过秘密会谈，这两位也点头帮忙，就让溥仪换上学生服装，戴上眼镜，拎着书包，好像啊大学生，偷偷离开公使馆，赶奔天津。他的家眷也分期分批化妆到了天津，在罗振玉的安排下就住进张园。据说这张园啊，就是清朝末期统治张彪的公园，里边修的不错，有小别墅住的这。后来由于地方太小，又搬到晋园，据说晋园是陆宗宇的家宅，挺漂亮。打这之后，溥仪就定了居了。你看这晋园并不安静，这溥仪啊，今年19啊，也懂得很多很多事儿。这溥仪也不服劲儿，今儿把我撵出来了，咱等着瞧，迟早有一天我还搬回紫禁城，这天下还是我们大清朝的。只是现在我一时走背运而已。您看过溥仪写的日记吗？叫我的前半生，在这本书里把他当时的心情、当时的情况写的是淋漓尽致。咱们说了，这个晋园并不近， 自从这下野的皇帝搬来之后，门庭若市，车水马龙啊，上这来拜会他的人太多了。可是到这来了之后，这帮人呢不会别的，就会吹大牛，一个比一个出去讲。有的表示陛下你放心，陛下蒙臣乃临时的，我有多少多少实力，将来有了机会我可以辅佐皇帝重新主张。那个说了，我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，我有多少都是哥们弟兄，外国我还认识谁谁谁谁，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帮忙，我得效忠陛下。尽管这溥仪对他们所说信一参半，信一半怀疑一半，但听这话他心里的舒服。他现在需要找心理平衡，听了这话呀，明知是假的他也得劲儿。所以每次接见了来访的客人之后，溥仪出手大方，赏谁赏，且不说国民军给他定的每一年给他50万元，这个数字相当可观，就其家底儿而言他有点事情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船破有底，底破有帮，帮烂了还有3600颗大兵。爱新觉罗氏进关之后做皇上做了200多年，将近300年了。虽然经过近百年来屡遭涂炭，损失东西若干，但是他们剥削全国的老百姓，因此家底儿是相当丰厚，银行有大批存款。就说这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后带那个珠宝古玩，那也太多，有一栋楼里边全装的是这个。所以这溥仪他出手大方，谁说好话赏给谁东西，给你2幅名人字画，这画看着好不好，字儿是严嵩的，画是唐伯虎唐寅的，那玩意儿拿到世界上价值万金，有的是无价之宝。最次的给2颗珠子，赏2身衣裳，或者在手指头把扳指撸下来，这给你了。皇上的东西有次品吗？都是精品，都是宝贝，你得一点儿那就得发大财。有些政治流氓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来给溥仪打溜须，到这来领赏，回转身来变卖了钱，花天酒地，挥霍无度。所以这个靖远简直成了一个魔鬼的小天下。安下他咱先不说，咱回头再说张作霖。这张作霖打了胜仗了，乐的北都找不着了，为了指挥全军，他从奉天坐装甲车到山海关，到这亲自坐镇，而且下了命令，命奉军各将领不惜一切代价，不惜一切手段，以清剿直军残余为名扩大地盘，时间不长啊，把河北、山东、江苏全都给吞并了。 现在宋军的前头部队已直逼上海，大有吞并全国之势了。张作霖到了山海关之后，听人向他报告，冯玉祥进了北京，拿至中央政权，把第三路军改为国民军，把溥仪扣出紫禁城。哎呀，张作霖心中是大为不满，心说老冯啊，你干什么？你把我老张置于何地？妈八个胜仗是我打的，我付出这么多血本钱，你吃现成的，那也太便宜点了，因此，张作霖派出大批密探监视冯玉祥的一举一动，随时汇报。然后，他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。单说这冯玉祥啊，一听说张作霖到了山海关了，而且这宋军贪婪无厌，长驱直入，划了地盘，明显看出张作霖的野心。想当初谈判的时候，张作霖怎么保证的？一是保证宋军不进关，打败吴佩孚，也就是为了出气，报当年之仇，然后我的军队撤回东北，由你冯玉祥到北京主持政务，这都许诺了。后来张作霖又表示说，即使我的宋军进了关，也为了作战需要，等打完仗，我们驻日子不多，全部撤出北京，全交给你。现在看来言行相违呀，张作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，许诺的那些东西都是一纸空文呢。因此冯玉祥心里没底儿了，为了讨讨张作霖的底，经过研究之后，冯玉祥将军派副司令长官胡景代表自己到山海关拜会张作霖。这胡景翼也不含糊，国民军副司令长官呢，带着很多助理到了山海关。张作霖一听就明白了，讨我的底来了，好好好好，告诉杨宇霆设盛宴款待。山海关的地方不大呀，为了迎接胡景翼，净水坡街黄土殿道奏起了军乐，杨宇霆代表张作霖亲自迎接，把胡副司令接进山海关。当日张作霖亲自接见，拉着胡景翼的手，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像多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相似。当晚盛台宴宴，款待胡代表。胡景翼知道这都是演戏，因为他对张作霖太了解了，张作霖狡诈多端，愚蠢心计，跟这种人打交道时时刻刻都得留神。因此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胡景翼笑着问张作霖，羽帅，这次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 全是余帅指挥有方哦。当然也不排除奉军将领都是生龙活虎。佩服佩服，我代表冯玉祥将军和国民军全体将士向余帅致敬，向奉军各位将领问候，这是薄礼一份，请余帅笑纳。张作霖乐得点点头，哎呀，自家人嘛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要说我张作霖不怎么样，我就是碰大运，你甭给我戴高帽了。什么指挥有方啊？这跟当年在保局有什么区别？这是一保压正，要压歪了都得输光了，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大家全乐了，好吧。恭敬不如从命，既然冯将军如此器重张某，这礼物我该就收下了，我太黑了啊，把礼物收下了。胡景翼接着问，玉帅，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呢？他怕张作霖多心，紧跟着又瞄了两句。那您就想藏着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希望我们国民军给您做点什么呢？这溜须的张作霖，你们张作霖呐，真是语出心细，一听就明白了啊，来讨我的底来了，显而易见。问问我心里话，所以张作霖哈哈一笑。胡副司令，请你转告冯玉祥将军，我们多年的老朋友，朋友们讲义气，得知心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得算数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大丈夫一言出口，板上钉钉啊！我张作霖当初许诺的事情，我不能自食其言，实斩，应能。